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9年1月21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福林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2018中国经济 GDP 增速放缓至 6.6%， 总量首破90万亿。法国经济教授，中国经济发展放缓不可避免。中国人口逼近14亿，男比一女多出3164万人。蔡英文向哈里斯重申，台湾绝不接受九二共识，这是台湾共识。国家统计局，中美经贸纠纷对经济影响总体可控。日美外长举行电话会谈，共商美朝首脑会谈等。澳大利亚警方逮捕6名婴儿奶粉盗窃贩卖嫌犯，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广东调查组贺建奎私自组织人员。中国春运首日开始，全国铁路售票已超3.83亿张，嘉市工人声援团吴鑫等四人被曝出境认罪视频。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2018中国经济 GDP 增速放缓至 6.6%， 总量首破90万亿。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周一公布了备受瞩目的2018年经济运营情况。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总量首次突破90万亿元，与上年相比 GDP 增速为 6.6%， 完成了官方的预期发展目标。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经济的放缓属于正常现象，与此同时，与在去年中发生的中美贸易战和内需要求下降等因素也不无关系。而从此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依照季度划分，去年中国经济增长逐季放缓，从一季度同比增长 6.8%， 滑落至二季度的 6.7%， 三季度的 6.5%， 四季度的同比增幅只有 6.4%。 此外，在经济规模方面，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则经该部门初步预估为90.309万亿元，同比计划比上年增长了 6.6%， 实现了 6.5% 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64734亿元，比上年增长 3.5%， 第二产业增加值366000亿元，增长 5.8%， 第三产业增加值469575亿元，增长 7.6%。 此外，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当天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来看，2018年国民经济继续运营在合理区间，实现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但他也同时提出，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换，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前进中的问题必须有针对性的解决。专家认为，在今年应对中国当下所面临的诸如国际环境深刻变化产生的新形势，实体经济面临困难，就业压力有所加大，市场微观主体活力如何释放，产业如何升级等问题，应保持注意和加以解决。法国经济教授，中国经济放缓不可避免，请听我台记者罗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法国东方语言学院主管研究的副院长及经济教授于西周一就中国经济放缓问题接受法新社采访时指出，自从80年代以来，中国公布其年度经济增长率为 8%， 这个数字主要显示中国政治领导的决心，也扭曲了外界对中国经济的分析。最近几年，中国公布的年度增长率才逐渐接近正常状态，但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继续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于西认为，从中国经济发展最近的15年来看，生产率放缓，需要降低投资水平，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另外，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债务，令人担忧。而且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不再具备90年代和21世纪相对缓和的国际环境，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一定会继续放缓。中国政府需要出台更多的刺激经济发展措施，这也具有风险。经济学家于西同时强调，就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同时，习近平没有抓住机会进行如前总理朱镕基在1992年曾经进行的经济改革。习近平更加谨慎，他选择保持社会稳定，他不希望发生如同在2015年就在举行19大前夕出现的股市暴跌现象来动摇其统治。 虽然中国现任政府进行了小规模的经济调整，如果要让中国经济振兴，中国政府需要进行系列进一步的放松对经济管制措施。但是现任习近平政府不想这么做，他们需要控制权力，继续让国营企业主导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人口逼近14亿，男比女多出3164万人。尽管中国开放生育二胎政策已有数年，但这一短时间政策的改变还是至今未能抑制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依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周一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亿9538万人，比上年末增长530万人，逼近14亿大关。而从性别结构来看，中国男女比例仍处失调，男比女多3164万人。经调查，2018年中国大陆总人口达到13亿95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了53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 10.94%， 死亡人口为993万人，人口死亡率为 7.13%，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3.81%。 而从近年来受到社会关注的性别结构问题来看，男性人口7亿1351万人，女性人口6亿8187万人，总人口性比别为 104.64。 从年龄结构来看，尽管中国近年来人口老龄化严重，但目前青壮年劳动力仍占人口结构的多数。面对目前社会上对中国人口红利是否消失的讨论，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周一的发布会上回应强调，2018年中国人口保持正增长，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其中相当比例是二胎，这个数字是很可观的，而且劳动年龄人口仍有约9亿人。在他看来，中国的人口红利仍然存在。蔡英文向哈里斯重申，台湾绝不接受九二共识，这是台湾共识。请听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你带来的详细介绍。
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接见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等访宾时，再度批判一国两制，说台湾从不反对两岸的互动跟交流，但很可惜中国再次重申了不放弃对台动武的意图，也企图强加一国两制方案在台湾身上。他向来宾强调，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这是台湾共识。蔡英文呼吁国际社会严肃正视区域间正发生的变化，北京当局所说的中国梦没有民主与自由，用独裁对抗自由，违反普世价值，已经对国际秩序带来严重的威胁。他说，台湾正站在守护民主自由的第一线，这一代的台湾人有历史使命，就是要维持台湾民主不受威胁，因为面对霸凌者，越是怯弱，他们会越嚣张。蔡英文也感谢来自国际社会对民主台湾的支持，他强调台湾会继续坚定地走下去，希望哈斯和全球理念相近的朋友一起努力，确保共享的价值会形塑21世纪的国际秩序。另外，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今天也指出，中共独裁政权想改变台湾的生活方式，所以提出一国两制，但他说，怎么可能同一国里有些人享有基本人权和言论自由，却有些人没有。他强调，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作为一国两制的模范，结果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就是一国两制不存在。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国家统计局，中美经贸纠纷对经济影响总体可控。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周一出席国新办2018年中国经济数据发布会时表示，中美经济摩擦对中国的经济运行有影响，但影响总体可控。宁吉喆在会上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是内需主导，国内市场开拓的空间十分广阔，经贸摩擦没有也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显然，宁吉喆对目前中美的经贸纠纷分析仍是选择官方的摩擦而不是贸易战作为定义。他在谈到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时提出，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换，最大的变化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不确定因素很多。他说，过去的一年中起伏跌宕，金融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全球投资大幅下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及单边主义盛行，这都对作为已经处于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贸易相当于 GDP 1/3的大经济体的中国产生影响。宁吉喆 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时，除了指出外部原因，同时还表示中国经济的国内环境也在变化，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还在凸显。不过他也再次肯定了中国经济的现有形势，应记者说，目前中国的通胀水平、财政赤字率在国际上看来都是比较低的，外汇储备充足，宏观政策操纵空间大。而在谈到新的一年中中国经济走向的形势和机遇时，宁吉哲认为2019年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国内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日美外长举行电话会谈，共商、美朝首脑会谈等，请听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21日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电话会谈，蓬佩奥向河野太郎详细说明了美朝交涉的状况，针对2月下旬将举行的美朝首脑第二次会谈，双方同意就2月中旬前后两人举行会谈展开协调。二月的两外长会谈将在美朝首脑会谈之前举行，两国将就此展开紧密合作，关于会谈场所两国将继续进行调整。当地时间1月17日，金正恩的亲信、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兼统战部部长金英哲乘美联航班抵达美国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开始了访美之旅。2019年1月18日，蓬佩奥在首都华盛顿会见金英哲，商讨第二次美朝首脑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19日在白宫与金英哲会面，双方会谈时间长达90分钟。在会谈后，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与金正恩大约会在2月底举行第二次峰会，地点已经选定。蓬佩奥介绍了他与金英哲举行会谈等美朝磋商的现状。河野和蓬佩奥确认了在朝鲜无核化方面日美韩紧密合作的方针，还讨论了为早日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展开合作的事项。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澳大利亚警方逮捕6名婴儿奶粉盗窃贩卖嫌犯，请听我台记者杨梅为你带来的详细报道。
这6名被逮捕的嫌犯中4人来自同一家庭，警方怀疑这一犯罪集团已经作案多年，怀疑盗窃作案网络规模甚大，最终盗窃的产品被运往他国市场高价销售。警方目前正试图确定这些被盗窃的奶粉的具体销售市场，可以肯定的是有数千箱已经被运往中国。另外除了奶粉之外，澳大利亚生产的维生素以及蜂蜜也受到中国消费者的青睐。澳大利亚警方去年2月因多家商场抱怨发生多起奶粉被盗窃案，对此展开调查。在去年8月，在悉尼对一对嫌犯的搜押过程中，警方没收了4000箱牛奶、大量的维生素以及蜂蜜。另外警方还发现了25000澳元的现款。最后一名嫌犯上周6从北京抵达悉尼机场之后，随即遭到警方的逮捕，警方不排除将逮捕别的嫌犯。澳大利亚警方向媒体解释说，之所以要对此展开严厉调查，不仅仅是由于奶粉盗窃事件给澳大利亚带来上100万澳元的损失，更严重的是他们正从澳大利亚婴儿的嘴口抢夺奶粉。因为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奶粉进口需求，澳大利亚诸多商场都开始限制对本国的顾客的奶粉销售量，甚至干脆撤下货架。许多在澳洲的中国人从事奶粉代购活动，据澳大利亚媒体介绍，一瓶奶粉在中国的售价达到在澳洲售价的3倍。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广东调查组贺建奎私自组织人员，调查组称将严肃处理贺建奎，维护科研伦理。中国春运首日开始，全国铁路售票已超3.83亿张。中国农历新年的春运工作在周一正式展开，春运首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900万人次。家事工人声援团吴鑫等4人被曝出境认罪视频。中国左翼团体家事工人声援团官网在周一放出消息，该团的部分成员在近日受到国家安全部门的 约谈，并要求观看一部相关的纪录片。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为您带来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英国牛津大学上周宣布暂停与华为的捐款合作项目。牛津大学的声明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理由，只是强调是出于对华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担忧。此外，英国安全与情报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也警告说，英国大学里面的中国资金构成国家安全问题。他还特别提到，华为的未来种子计划绝对是经典的共产党使用的颠覆性战术。事实上，华为副总裁孟晚舟被逮捕之后，华为多年在外国学界和政界的捐助活动就日益引发关注。来自各国的调查显示，华为不仅贿赂澳洲多名政要与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而且还通过未来种子计划将钱撒向各国的精英学校。那么这个未来种子计划具体指的是什么？根据华为未来种子计划网站的介绍，该计划开启于2008年，目前已经在全世界96个国家展开活动，2500多个学生参加了该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被挑选的学生在中国参加为期3周的培训，培训的地点是北京语言学院以及在深圳的华为总部。摩洛哥教育部去年11月份宣布与华为正式签署了未来种子计划合作项目，摩洛哥或许是该计划的最新的合作国家。法国从2011年开始与华为展开未来种子计划的合作，目前参加此一计划的法国学生的总数大约在100人左右，来自法国10多所精英学校。另外，除了未来种子计划之外，华为还与上述10多所院校展开项目合作，提供资金援助。那么这些援助项目是否会影响上述院校有关中国内容的授课教程？南法国电信学校的中文与中西方文化比较学科的科目负责人宋先生认为，校方对他的教学课程上的无理压制使他怀疑背后是华为的黑手。南巴黎电信学院是一所法国知名的公立工程师学校，学校是矿业电信学校联盟以及巴黎萨克雷大学的成员。该校不仅与华为合作紧密，而且正计划在中国开设分校。宋先生提出开设一门有关中美冷战的学科，扩大原先的中美贸易战的课题，增加其中的历史以及地缘政治内容，但被校方以超过限期等行政上的原因而加以阻挡。我们就此问题采访了法国塞尔奇蓬托瓦兹大学副教授、国际问题专家张伦先生。塞尔奇蓬托瓦兹大学也是华为在法国的合作院校之一。张教授表示并不了解塞尔奇蓬托瓦兹大学是否与华为合作，他说，
因为跟我的研究领域完全没有关系啊，我也不知道啊，如果有的话呢，我也不奇怪啊。这个所有来自中方的这种资助啊，不管是私人的还是政府的，这个出这类问题，我不奇怪的，也不会奇怪啊。当然没有最好了啊，这个有了我也不奇怪，不奇怪很简单。中国这些年对外的捐助，要么就是官方的这些投资，当然是肯定是有它的整个的政治目的的啊，这个属于大外宣呐、等等这些啊，这是第二呢，就是就教学研究开发这些东西方面的这个一些，包括即使是私人的，有的时候中方呢在合作，同时呢中国人也常常喜欢呢强调中国的这种爱国，国家利益第一，对吧？这个比如说中国就再三就是说我们的目的啊，国家的政策这个2025这个计划等等，都是要建设所谓的独立的啊这个工业体系、科研体系等等的。这些提法本身，你就不可能不让人引起人家的疑虑，对吧？我想这个牛津大学现在和华为解除这种合作关系，肯定是跟这个整个的大的背景是相关的了啊。最近呢，整个的西方世界对华为的这种啊这个疑虑都急剧的上升，这当然有中美的这种关系恶化这种背景啊，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可以说明这个。 中国最近这几年的一些发展，包括啊政治上的一些倒退，啊，这个引发了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这种啊疑虑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造成这个出现啊这种对华为的这种怀疑，其实是不是偶然的。因为华为这个事情呢，不像一般的一个产品，因为华为特别是这个它的 5G， 因为这种通讯设备牵扯到一些战略性的啊，牵扯到一些国家的信息安全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最近我们看到一些啊这个陆续的一些消息，一些事件出来，我想这个时候出现这个牛津大学跟这个华为的解约，就不是偶然的了啊。我想恐怕这个事情还不仅仅是这样一所大学，今后是不是有其他大学也会啊跟进，这个恐怕就是要观察的。因为最近波兰这个华为在波兰的这个负责人啊因间谍罪被逮捕，我想这也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了，对华为的形象也是一个重击啊。华为的当即这个宣布开除这样一个人，但即使你宣布开除，你说他是个人行为，但是这种对华为的疑虑只会是更加这个强化的了。
感谢张伦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的是华为与法国高校之间的合作，各位可以在网上收听本台对张伦教授的完整采访。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刘芳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月21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内容分别有：法国应对黄马甲运动带来的冲击，全国大辩论面对社会诉求的考验，全球财富分配不均现象加剧，被监禁的日产汽车前董事长格恩一案的最新动态，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今天推出新的退欧计划，以及美朝两国领导人将举行第二次峰会等。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主要围绕经济议题展开。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举行第十轮抗议之际，全国大辩论已经展开，总统马克龙期盼能够扭转目前的危机局面。费加罗报报道指出，上周二大辩论正式启动，600名市长在大布尔泰鲁德出席了会议。总统周边人物相信，随着全国大辩论的举行，公众舆论可能发生有利的变化。不过该报发表社评指出，时间并不能抹掉一切。尽管全国大辩论已经展开，黄马甲们依旧在周六举行了抗议活动，高声几乎愤怒。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政治精英们在认真重新审视包括税收、教育、安全、移民问题及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的政策之前，法国不会重新步入社会和谐之路。回声报报道指出，马克龙今天将与全球120名企业家见面，试图表明继续改革的意愿。调查显现，外国投资者依旧看好法国。今天出版的《解放报》利用头版及随后多个版页的篇幅，报道了全球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的现象。报道指出，根据非政府组织乐施会的一份报告，2018年全球财富集中在最富阶层的程度愈加明显。26位世界最大富豪掌控的财富，相当于全球一半人口，即38亿人口所拥有的财富。贫富悬殊进一步加大，凸显了不平等现象。该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突出报道了香港极度的贫富悬殊现象，刊出了从迪奥到陋室，香港集中的不平等现象的报道标题。该报指出，乐施会报告显示，香港这座城市是凸显世界上最极端不平等现象的城市之一。许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在摩天大楼之下的陋室中得过且过，求生存。报告显示，在香港，1/5的孩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2016年，10%最富有家庭的平均收入比10%最贫穷家庭的收入高出44倍，而在2006年，此一差距仅为34倍。财富高度集中，贫困现象不断加剧，大约涉及21%的人口，总数约达138万。报道以一名名为凯莉的女孩为例，介绍了她的日常生活。这位女孩既没有父亲，也从没有业余生活，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暴富。她与来自大陆没有合法身份的母亲共同生活在旺角一个人口爆满的街区。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是全球难以承受的市场之一，一个小小的停车位的售价便可高达25万欧元。凯莉和她的母亲生活在一个仅有9平方米大的盒子里，仅有的一张床和一个桌子周围堆满了杂物，每个月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是一位亲戚资助的660欧元。除去房租、水电杂费以外，所剩无几，不足以维持两人每日三餐以及上学等所需费用，更不能奢望拥有一台电脑或医疗所需。所幸可从非政府组织处获得一些食品和衣物。报道还列举了其他几个事例，表明在香港，工作并不能帮助穷人摆脱贫困。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家庭并未能通过劳动获得安逸的生活。国际明爱慈善机构2017年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近半数贫困家庭对缺乏保证的未来充满忧心。那些低收入的工薪人员每天需要工作10小时以上，却依旧无法摆脱贫困，更谈不上攒钱。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法国学者汤姆斯·皮凯提曾在去年秋季指出，香港回归后大概成为了全球唯一一个增加了不平等现象的地区。 3.8% 的经济增幅丝毫未能减弱贫困现象。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
今年1月1日是美中建交40周年，这是美中关系的一件大事。本以为双方都会大肆庆祝，热闹一番，不料却出现一头热一头冷的现象。中国方面2019新年伊始就表达出热烈的情绪。官媒说，今年要举办一整年纪念活动，第一场就是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招待会。王岐山致辞却遇到了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的一副冷面孔。接着，美国驻中国大使馆19日在其官方微博上贴出一张赵紫阳1984年与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前的合影，以此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美国大使馆的这个动作对中方规划的为期一年的纪念活动着实泼了一盆冷水。当前正值美中关系处于低谷之际，中国方面想通过纪念与美建交40周年拉抬美中关系，缓解紧张气氛，无奈一个巴掌拍不响，没有美国的互动，只能是一头热一头冷。美国并不是对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毫无动静，近来的一个动作就是彭斯副总统16日在国务院召开的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直截了当地批评中国。他说，事实是最近几年中国太多次表现出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维系世界安全和繁荣的法律和规范的无视，美国不可以对此视而不见。他指出，中国利用债务外交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来扩大其影响，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咄咄逼人。彭斯去年10月4日在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演说，便抨击中国试图破坏美国的民主制度。彭斯并批评前几届美国政府忽视了中国的行动，甚至助长了中国。他说，这样的日子结束了。其实从彭斯的2次讲话，中国方面应该知道
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美国不会给中国好颜色看。美国学界对美中建交40年来两国的交往也多持负面评价。知名的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曾于1966年至1978年间致力于推动美中建交。孔杰荣近日撰文写道，许多精明的评论者谴责美国过去40年与中国互动，形容是灾难性错误。有人认为中国是美国外交政策最大的失败，美国协助了中国成为自己的对手，让其挑战自己在二战后建立的霸权地位。孔杰荣教授从40年前美中建交的积极推动者，到现在成为对美中建交40周年的反思者，显示了美国学界的觉醒。美国从1940年代开始沿袭左派知识分子费正清对中国浅薄的观察和研究，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失误连连。1949年之前，美国抛弃了国民党，帮助共产党夺得全国政权，使得中国能为朝鲜和越南与美国打一场韩战和越战。1979年美中建交后，美国帮助中国迅速崛起，使得中国能够在经济与意识形态全方位无所不用其极地侵害美国，以致要取代美国。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美国政学两界痛定思痛，特朗普政府调整美国的中国政策，从消除美中贸易逆差开始，要求中国进行经济的结构性改变，从而促使中国整体的改变。从2019年开始，美中关系要看能否从合作走向对抗。中国当局目前又在给美国灌迷魂汤，鼓吹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纵观近代史，民主与集权只有对抗解决谁胜谁负的记录，从来没有成功合作的先例。对此，美国不可不保持清醒。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2:33，北京时间是9:33。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2018年中国经济 GDP 增速放缓至6.6%，总量首破90万亿元人民币。法国经济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放缓不可避免。中国人口逼近14亿，男比女多出3164万人。蔡英文向哈斯重申，台湾绝不接受九二共识，这是台湾共识。中国国家统计局指出，中美经贸纠纷对经济影响总体可控。日美外长举行电话会谈，共商美朝首脑会谈。澳大利亚警方逮捕6名婴儿奶粉盗窃贩卖嫌犯。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广东调查组贺建奎私自组织人员。中国春运首日开始，全国铁路售票已超出3.83亿张。嘉士工人声援团月薪等4人被曝出境认罪视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经济》。
关注全球经济状况的眼光，本周一都聚焦在了北京。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2018年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同比增长为 6.6%， 这一个足以让西方国家羡慕的数据却引发了一些担忧，因为这是28年以来最低年度增速，而去年第四个季度的 GDP 的同比增速放缓到了 6.4%， 这也创下了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最低的季度增长值。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支撑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因此当中国经济咳嗽，下行压力持续增大时，它的虚弱是否会传染给世界其他的地区，也是最令人担心的一个疑问。可以想见的是，中国公布的一系列官方的数据都被放到了显微镜下仔细地进行研究和分析。首先，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称，2018年的经济成绩单中 GDP 的总量首次突破了90万亿元人民币，同时列入的乐观因素还包括全年的物价温和上涨，涨幅低于预期，新增的就业连续六年超过1300万人，而居民的收入增长高于人均 GDP 的增速等等。中国国家统计局也特别为之前传出的中国人口负增长、人口红利消失的消息进行了辟谣，指出2018年中国人口保持正增长，年末逼近14亿总人口量，全年出生的人口是1523万人，而且其中相当比例都是二胎生育。中国官方的结论是，中国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着。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局长宋吉哲特别强调，总体看2018年的国民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的区间，总体上实现了平稳稳中有进，同时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优，外部的环境复杂严峻，他承认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但是前进中的问题必须有针对性的进行解决。去年一年，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一直是全球金融的晴雨表，但是本周一发布的数据表明，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的关税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对中国的 GDP 造成重大的影响。中国的官员认为，中美的经贸摩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确实是有，但是总体上看可以控制。路透社的报道引述分析师认为，抛开贸易战不谈，在一定的程度上，中国经济增长的状况恶化是自身造成的。北京方面为了控制金融风险，努力降低经济对债务驱动的刺激措施的依赖，此举导致基础设施的支出大幅的放缓，同时还导致民营的企业更加难以获得信贷。中国政府同时采取的加强环境法规执法的行动，也对民营的企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另外，其他的因素还包括住房的市场也给经济添加了下行的压力，房价涨幅放缓，销售面积出现萎缩，预计这也将导致建筑业的增长放缓。而中国经济表现出来的下行趋势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有多大？这是今天外媒的关注焦点。《纽约时报》的报道就指出，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曾经是全球增长的主要的驱动力，曾经推动跌入低谷的世界经济走出困境，但是这种旧场可能不会再出现了。去年夏天以来，中国汽车的销售量大幅的跌落，智能手机销量也下滑，房地产市场陷入停滞，消费者信心持续的低迷。与此同时，与西方的贸易摩擦加上中国政府对外国投资者的强硬政策，都是国内外的企业对进一步的投资持谨慎的态度。报道认为，在世界经济前景同样暗淡的困难时期，中国的疲软显得更加的严峻。尽管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的关税对中国的 GDP 造成的影响有限，但是经济学家和企业高管都认为，贸易争端不可避免地严重打击了市场的情绪，导致消费者支出和资本支出放缓。2018年7月份以来，中国就采取了一系列财政和货币的刺激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能够扭转经济减缓的趋势。就在上周，中国 财政部概述了进一步的实施税收减免的计划，而经济学家就预测，北京方面将在未来数月实施更多的刺激措施，包括要进一步下调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但是专家也警告说，此前的几轮大规模刺激措施已经使经济制定者放宽信贷的余地变小了，原因是放宽信贷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的债务负担。不过，如果相信乐观分析的话，2019年全年中国经济基本面依然堪称稳健，原因是中美的贸易战显露出了缓和的迹象，而且国内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逆周期的调节已经在路上。路透社就预测说，尽管内外需的双双走弱意味着中国经济下滑的趋势很难避免，2019年上半年将继续寻底，下半年在稳增长政策的效应释放下有望逐步的趋稳，所以全年将呈现前低后稳的特征。以上的今日经济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再请听由方华主持的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新年伊始，朝鲜头号人物金正恩突然访问中国，并在中国过生日。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金正恩已经是四次访华。据中国媒体报道说，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月7日到10日对中国进行访问。2019年也是中朝建交70周年。为什么金正恩要在此时此刻访华？目前的中朝关系究竟处于什么状况？中国国际问题专家李敦球发表文章分析说，过去几年，中朝关系曾因朝鲜的核试验和试射导弹一度陷入了暂时性的停滞不前。2018年，中朝关系得到了改善，金正恩三次访华。从金正恩访华的时间安排可以看出，朝鲜方面在会见美国领导人和高官的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保持了及时的战略沟通。中朝最高层密切交流，也使对中朝关系的一些错误认知不攻自破。朝鲜对中国在朝鲜半岛安全机制推动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肯定，也提升了中国在地区事务上的话语权。习近平在去年金正恩访华的时候表示，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巩固发展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情谊不会变，中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2018年9月9日，习近平的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朝鲜建国70周年的系列活动。期间，金正恩多次同栗战书会面。作者指出，中朝关系为什么能够经得起风浪的考验？古代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随着时代的变迁蓝本依旧。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笔下的边缘地带是对海陆强国战略竞争要地的描述。朝鲜半岛这一复杂交错的地缘政治环境正好符合这一特点。长期以来，它一直作为海陆国家伸缩曲张的跳板而存在，同时既是海洋邻国入侵古代大陆帝国的第一踏板，也是内陆国防手下的最后一张骨牌。毫不夸张地说，在地缘政治上，朝鲜是决定中国或向海洋文明延伸，或者被压缩为内陆文明的发展空间的生死阀门。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中朝关系实乃命运相依。文章说，今年将迎来中朝建交70周年，在中朝关系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特殊意义，中朝双方应该会有更加积极的、值得期待的互动。在新的一年里，朝美关系和朝核问题将进入深水区。目前，朝美正在推进第二次首脑会谈，在此关键时刻，金正恩访问中国意义重大。文章甚至判断，如果将朝鲜的经济大开发机遇期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振兴东北相联系，那么中朝关系就会持续不断地焕发生机。一名中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撰文指出，金正恩访华每次的时机都大有讲究，但究其实质，实际上还是寻求中国的支持。面对特朗普这样强势的美国总统， 金正恩手里完全没有牌。根据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约定，金正恩应该回访韩国，但他没有去，反而是来到了中国，甚至过生日也在中国。这足以证明中国在当前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对金正恩来说，他离不开中国。随着中美关系的演变，特朗普在中美元首会晤后马上要求和金正恩会晤，核心当然是谈朝核问题，这让他压力徒增。作为一个从小在国外生活过较长时间的年轻领导人，他深知发展经济才是当前朝鲜的当务之急。他去年的整个国内活动一半以上与经济议题有关，而安理会的涉朝制裁决议使得他发展经济的梦想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对朝核问题他必须做出抉择。最后，朝核问题能够存在下去的一个前提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中美的全面对峙。起码现在中美关系的氛围不会允许发生这种情况，如此朝核问题的前景大致也就基本明朗了。反过来讲，如果他现在对朝核问题表现出灵活性，中国自然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在经济和外交上给他以帮助。就发展经济而言，他去年为经济问题访问的国内城市大都是中朝边境地区的朝鲜城市，而不是在与韩国接壤的地区，这也证实了半岛外交圈的另一个传闻，即在发展经济问题上金正恩更看重中国而不是韩国。此外，他在朝核问题上展示灵活性，还可以从美国那里获得回报，例如部分解除对朝鲜的制裁。只要他做到了这一点，中国甚至俄罗斯都能给他外交支持。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分析说，金正恩不去首尔而来北京，显示在金正恩的眼里，北京的地位无可替代，他对北京的依赖程度要远远大过美国。有人认为金正恩其实讨厌中国，他真正喜欢的是美国，和美国搞好关系的目的就是要甩开中国。这些人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了金正恩，但这错了。金正恩虽然受过西方教育，想利用特朗普来牵制北京，反之也利用北京来牵制特朗普，争取自己在北京的有利位置，让习近平不要轻看他。然而作为一位年轻的独裁者，无论受过什么样的西方教育，独裁的底色是不会改变的，关键的时候他总是信赖北京的，何况他还有求于北京。舆论都把金正恩的这回北京之行看作在二次特京会前探探习近平的口气，和中国协调立场，共同对付特朗普。但如果仅仅是协调立场交流看法，就大可不必金正恩亲自兴师动众跑北京一趟。在去年6月金正恩第三次来北京后，不到半年再来中国朝拜，是因为他担心北京政策和立场有变，朝鲜成为中美博弈和争霸的牺牲品，必须亲耳听到习近平对他的再度保证才放心。因为人们看到，恰恰是在这半年里，世界形势风云变化，主要是中美关系此起彼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美关系也阴晴不定，朝鲜夹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他们给出卖了。特金会之后，形势一度似乎对朝鲜有利，特朗普夸奖他和金正恩处于恋爱中，为鼓励朝鲜契合，美国采取了较克制的态度。而在差不多同时，中美却因为贸易问题打起仗来，先是口水战，再发展成为贸易战，直到12月1日特朗普和习近平继 G20 峰会见面，双方对峙关系才有缓和。中美关系因为特西会似乎有点好转，两国达成了90天内结束贸易谈判的共识。金正恩担心中美拿朝鲜做交易，因为在这次的特西会以及随后不久的两次通话中，朝鲜都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从公开的报道来看，中美对朝鲜契合的处理立场似乎在迅速接近，这正是让金正恩感到不安的地方。外界看到特西会结束的当天，朝鲜外相即访问北京，很显然是要来探探中国的意图。北京会拿朝核问题同特朗普做交易，把朝鲜出卖给美国吗？答案是，中美对朝核问题的后续处理立场趋于一致的可能性很大，但北京不会拿朝鲜和华盛顿做交易，这个可能性至少暂时是没有的。 从特朗普三番五次要同习近平讨论朝核仪式来看，他是把该问题作为他重要的外交政绩和外交遗产来对待的。此外，这也关系到他的连任，如果朝核问题在他任期内解决，肯定有助于特朗普的连任。但特朗普也明白，指望美国自己无法搞定金正恩，必须借助中国独一无二的对朝影响力，让北京和自己联手对付金正恩。文章说，如果金正恩在中国的说服下愿意契合，习近平是会承诺保障朝鲜政权安全的。所以事情可能会变成习近平同意帮助特朗普让金正恩契合，后者在中美的压力下愿意契合，习近平则答应给金正恩以保证，要特朗普在金正恩契合后解除对朝鲜的制裁，援助朝鲜，同时不准对朝鲜政权搞颠覆动作，中美共同维护朝鲜政权的安全。目前中国有能力确保朝鲜政权的安全。事实上，只要习近平掌握中国政权，就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在朝鲜发生。金正恩要求中国的就是得到这样一个保证。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谢谢各位收听，再会。
接下来再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
各位听众，巴黎戏剧院从1月31日到3月31日上演美国作家雅拜尔德的名剧《兔子洞》，由法国前总统奥朗德的女友影星茹列·加耶扮演女主角，也是加耶在离开演艺界20年后首次重返戏剧舞台。美国作家林卫·雅拜尔1969年11月3日出生在南波士顿的马赛诸塞州的一个工人家庭，他的母亲是工厂的工人，父亲在水果市场工作。雅拜尔入读波士顿公立学校，有机会让他得到了一个6年的奖学金，让他到英格兰预备学校的米尔顿学院就读。随后他还分别从师利玛诺曼和克里斯托弗。2006年他的作品《兔子洞》在纽约首演，立刻获得成功。他在2007年还分别获得了安东尼奖和普利兹文学奖。林卫·雅拜尔此前的作品多是喜剧，从《兔子洞》这个作品开始，他首次转写悲剧，也深受观众和评论家们的欢迎。《兔子洞》讲述 Becky 和 Howie 一对夫妇，有一个4岁的儿子 Danny， 但是8个月前因丹尼追跑自己家的狗儿，在家门前被詹森驾驶的车撞倒而身亡。儿子的死亡令这对夫妇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他们处于人生的低谷。 Becky 试图面对失去的悲伤过正常的日子， Howie 则努力维持夫妇关系，但暗自里怀念儿子。他们经历相同的悲剧，却选择不同的方式面对。另外 Becky 的母亲 Nat 也经历过丧子漫长痛苦的折磨，可是母女二人却经常因此闹得不快。而妹妹 Easy 刚刚怀孕，这个消息也触及了 Becky 的心痛。作者林卫·雅拜尔使用兔子洞艺名来自于童话《爱丽丝漫游仙境》。大家知道，在这个经典童话故事中，女主人爱丽丝堕入了一个兔子洞，她进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世界，在陌生的国度，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都发生了，充满激动和刺激。这也与丧子的 Becky 和 Howie 一样，儿子的死亡令他们陷入了超现实的世界的黑洞里，他们面对潜藏于自己内心的悲痛，有如走入陌生的国度。此剧展示爱能够让悲剧终结。该剧还曾经在2011年被改编，由奥斯卡影后尼葛·杰曼监制成为电影上演。《兔子洞》的法国编剧导演表示，在巴黎戏剧院上演此剧，也是影星茱莉·加耶在阔别演艺界20年后首次重返戏剧舞台。她扮演女主角。 大家知道瑞丽加耶是法国前总统奥朗德的女友，她现在已经是两个双胞胎儿子的母亲。加耶在接收《费加罗报》的采访时表示，因为需要照顾年幼的孩子，她首选了家庭，同时也创建了自己的影视公司。他表示，在远离演艺界如此长的时间后，重返戏剧舞台就如同跳伞，现在与观众见面当然非常紧张，但是为了不错过这个难得的扮演该剧的主角的机会，加耶也重启了戏剧演员的生涯。对于他与法国前总统奥朗德的关系的提问，加耶回答说，我保护我的私人生活，我们在一起，但是他是他，我是我。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法广简体中文网的网址是 http://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法广繁体中文网或法广简体中文网收听和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2018年中国经济 GDP 增速放缓至 6.6%， 总量首破90万亿元人民币。法国经济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放缓不可避免。中国人口毕竟14亿，男比女多出3164万人。蔡英文向哈斯重申台湾绝不接受九二共识，这是台湾共识。中国国家统计局指出中美经贸纠纷对经济影响总体可控。日美外长举行电话会谈，共商美朝首脑会谈。澳大利亚警方逮捕6名婴儿奶粉盗窃犯卖嫌犯。中国春运首日开始，全国铁路售票已超3.83亿张。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由预估巴赫要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Always》。
Corner of my soul.